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呢两日全网最红嘅理财课叫做挑选优质撬动嘅六大方案，大家笑住转发，评论区就全部系绝望，学到啦，迟早用得上。因为财言嘅屠刀已经斩向咗大家以为最不可能缺钱嘅地方，三甲医院首当其冲，大上海嘅诺基亚、互联网大厂。话财就财，连最硬的铁饭碗都顶不住了。但最诡异的是，当老百姓忙住揀桥洞落脚时，上面就在密集立法，忙住为你揀税种，医保变成强制翻倍，就连你的车房存款都被写入了合法征用名单。底层找桥洞，高层磨镰刀，这个究竟是经济阵痛，定是那股王朝末年的味道真是来了？如果说桥洞指南还只是网友无奈的黑色幽默，那三甲医院的成片失守就是这一场经济大地震在我们脚下撕开的第一道裂缝。我们先将焦点投向那个曾经被认为最坚不可摧的终极铁饭碗，就是医疗系统。就在前两日 ,8 月31号，一位博主写了他和三甲医院负责人的一餐饭局。在人们的常识里面，医院大厅永远都逼满了焦虑的家属。这个应该是全中国现金周转最充沛、最不可能缺钱的地方。但这位负责人就在饭桌上交了一个令人背后发冷的底。不好看医院表面上这么热闹，背地里他们已经在这里打算怎样裁员了。为什么？因为这套系统的底层商业逻辑已经被彻底抽干了。过去做一次电脑扫描400-500，现在直接腰斩到200元出头。原本利润丰厚的药物集体采购之后只是卖几元。老百姓看病的单价确实降了，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医院的成本降了吗？完全没有。买一台入口的设备依然要抌几千万，每年上百万的维护费，一个仙都不能够少。医护人员的工资更加是硬性支出，当收入端被极限压缩，必要性的成本就高高在上。而地方财政的兜底资金又迟迟不落实的时候，这座曾经无坚不摧的超级印钞机卡住了，转不动了。这个绝对不是个别例子。其实早在去年就有知情的博主爆出，上海十院和同济医院要裁员 30%。第一刀斩向边个？行政后勤，合同到期直接扫地出门，未到期的强制调岗减薪，逼你走人。紧接住各种坏消息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湖南某三甲医院将行政人员大刀阔斧地斩了2/3，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夹硬将36个部门精简到21个，保安、食堂全部外判。天津一位网友的现身讲法更加令人痛心，堂堂市级公立三甲医院到手月薪只有可怜的3200元，加上几百元的绩效，连饭都就嚟食不起了，只能够无奈走佬。公立三甲好坏仲能够靠精简人员断臂求生，而那些底子薄的私立医院已经开始成片成片地死亡。今年4月，江西乐平天湖医院直接解雇全体315名员工，这家医院因为业务量暴跌陷入绝境，拖欠工资不讲，最后仲卷入了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调查。到了6月，江苏四雄老年病医院更加是直接宣布负债4400万，全体员工集体解约。如果连救命的医院都自身难保，我们将焦点投向中国经济的超级引擎大上海，情况又会好到哪？2016年的上海正经历一场政超超，但是就 无比硬心的职场大地震。曾经的外企神话诺基亚在中国区拉开了大裁员的序幕。一位做了十几年的老员工无比绝望地说，下半年裁员名额每个月都在增加，年底这里可能就彻底没了。互联网大厂更加是一片哀嚎，裁员比例30%起步，就连上海一家目前仲在盈利的知名车企亦挥起了15%的裁员大刀，而某个代工巨头更加有近10万名员工正面临职位巨变。 AI 在度无情地大啖大啖地吞噬了那些曾经养家糊口的基础工作。当这种巨大的无力感好像病毒一样蔓延到整个城市，上海官方终于沉不住气了。近期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正式下发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做好用人单位裁员报告工作的通知。大家仔细品尝一下这个官方动作背后透出的刺骨寒意，当政府只能够要求企业将裁员当作重大事件专门向上报告时，这个讲明裁员已经不再是零星的新闻了，它已经演变成了一场这个社会根本无法隐瞒的雪崩式常态。陆家嘴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依然璀璨，但那里入面早就装不到中产阶级的安稳美梦了。那些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入面，每日有几多人默默抱住纸箱暗面离开，而工作日的星巴克入面又坐满了几多对着电脑发呆假装还在上班的中年人。如果说大上海的寒冬已经成了写字楼入面打工仔心照不宣的默契，那接下来要谈的这件事可能会无情地击碎很多人的最后一丝退路幻觉。过去这十几年，不少人心入面总是藏住一个避风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实在竞争太激烈了，大不了我回乡下县城躺平嘛，尤其是江苏、浙江、上海这些县城，但这些可说是中国远域经济的天花板，是生活安逸的终极代名词。但现在就在这一片全中国最富庶的腹地，工资体系正经历一场无声无息的血崩。就在8月30号，网上一篇文章引发了巨大的共鸣。作者去南通下面的一个县级市找朋友吃饭，这位朋友并不是什么边缘职位，他是做了5年机械设计的技术骨干，在当地绝对算得上体面中产。以前他的月薪稳稳阵阵拿到8000元，但是今年厂的外贸订单被斩了大半，老板直接拎起把刀，一线工人当场斩一半，而这位设计师的工资被强行斩到5000元，什么季度奖、年终奖通通清零。他在饭台上苦笑着说，以前好歹都能够赚点钱，打算给首期，现在每个月扣完社保，剩下的钱只是够一家人吃饭，连按揭都就来断供了。作者还透露，行了周围几个县级城市之后，震惊地发现这个根本不是一家厂的遭遇，很多小县城的工资早就萎缩了，那种惨烈的跌幅甚至比大城市的薪酬插水还要狠还要痛。其实这个并不是个别事例，早在今年5月份，知乎上就有一篇抢手的文章，标题是小县城的工资已经开始崩溃了。文章说，现在很多县城的人均收入已经跌破了3000元，甚至连3000都拿不到，并且预言未来10年越来越多的细县城会学光化，没有产业、没有人口、没有资金，县城只会越来越空。曾经大家天真地以为只要退回到县城就可以避过这个时代的风暴，但现在当财富的潮水彻底退去，才惊恐地发现，无论你是陆家嘴西装革履的金融精英，定是南通小县城入面的画图的设计师，大家都赤裸裸地站在同一片干枯的沙滩上，等待烈日的暴晒。大城市扼杀肉身，小县城放不下灵魂， 呢一代人系唔系已经无路可退？民间嘅绝望同自嘲，自惭归零后嘅黑色幽默，当现实世界嘅退路被一条一条堵死，大家又会点样办？崩溃大喊，定系上街抗议？都唔系。中国人有一种特别令人心酸嘅绝活，用最极致嘅自嘲讽嚟消化最极致嘅绝望。呢两日，全网都喺疯传一个火爆嘅影片，名听起嚟特别高雅，叫做《当你嘅资产缩水到 A0 层级》。挑选优质桥洞的六大方案。影片入面，博主模仿年终汇报的精英口吻，一本正经地为大家上课。他教你什么？教你在破产之后怎样精准锁定不漏风的优质桥洞，甚至还手把手教你钉紧高档小区附近的垃圾桶，因为那里不单止出货率高，而且残羹冷饭、卡路里和营养配比亦都是最顶级的。满屏的弹幕都在疯狂地刷，哈哈，干货满满，这个就拿着编织袋去占位。再迟些就是连桥洞都要内卷了。大家都在笑，但不少人笑下笑下，眼泪就流出来。因为这层荒诞的喜剧外衣下折射出的是所有人对未来预期的彻底清零。不要看我们今日还坐在星巴克里面敲着键盘，但当楼宇按揭团工的催款单在眼前，当35岁的职场红线变成一道随时落下的催命符，大家心里面其实都同明镜咁样。我哋呢一班表面光鲜嘅打工仔，距离一无所有、露宿街头，中间可能只系隔住短短几个月嘅失业期。按道理讲，当民间已经绝望到要靠挑选桥洞嚟自我消解嘅时候，一个正常嘅政府应该做嘅系轻徭薄赋，让利于民，系唔系？但我们看到了的是，在经济最凋零的时候，国家机器不单止没有松开手，反而通过一系列密集出台的立法和政策，将手伸到更深更狠。8月28号，财政部正正公布了地方附加税法的征求意见稿。这份文件打算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三项合并，统一税率拨高到 11%-13%。好多唔创业嘅朋友可能冇感觉，觉得税都系老板交嘅。咁我哋就嚟翻译行啲背后嘅逻辑。以前为咗照顾乡下人，县城同农村嘅呢三项附加税加起嚟，亦就系6%。而家好啦，新法案大笔一挥，人人平等，直接抹平城乡差异。这个意味着那些原本只是适用6%税率的落后地区小型企业，税率将直接飙升到最低11%，最高13%。这度边度是微调？这个是一倍以上的暴增。打个比方，一家实实在在交了1000万增值税的公司企业，原来附加税交60万，老板咬咬牙仲可以顶得住，而家直接变成130万。睇下70万嘅纯利润就咁样凭空蒸发咗。而家大家都系被困嘅当下，纵观全球历史，边个敢咁大幅度逆向加税？呢、这个已经唔系剪羊毛啦，呢、这个分明系冲入 ICU 入面，将病床上嘅氧气管直接掹咗，攞去卖废铁。这个精准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就在前几日，当全网的花生友都在为孙宇晨和景甜的互撕新闻疯狂贡献流量时，中共静静地无声无息地通过了一部医疗保障法。这部法可以说是将最后的温情面纱被扯碎，第三条毫无掩饰地称医保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着华风一转， 公民参保既是权利亦是义务，你不交职工医保亦无关系，你必须去交居民医保。法案入面对老百姓的处罚写得行云流水，严丝合缝，违法使用医保停保3-12个月，如果是这样骗保，不单止要将钱吐出来，还要罚你2-3倍，外加一套信用管理制度全天候监控你。但是当轮到老百姓最关心最痛痒的问题，我交了这么多钱究竟可以报销多少的时候，这部法律突然间就开始打太极了。具体标准交给各地按照国家规定另行确定。最绝的是医保费以后由税务机关来强制征缴。以前医保归社保局管，大家袋入面没钱了，大不了断交，我自己承担有病全部自费的后果就得了。而家唔得，呢笔钱交俾咗税务局，佢哋手入面可话係捻住你所有嘅资金同强制扣款嘅许可权。呢、这个就係喺度眼白白咁话俾你知，你边度係乜嘢医保，呢度分明就係按人头强制摊派嘅人头税。如果话前边两项仲系一直喺度盯紧你嘅银包入边嘅钱，咁接落嚟呢部法律就系直接为极端情况下嘅全面收割铺路啦。同样系嗰个诡异嘅8月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咗新修订嘅国防动员法，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其中嘅第63条系咁样讲嘅：县级以上政府可以依法征收、征用民用资源、设施、设备、交通工具、场所同其他资源。呢句话翻译成大白话系乜嘢意思？意思系一旦地方财政彻底冧盘，或者当局一拍后尾枕宣布进入某种紧急状态，就算只是一个小小的县政府，都有权利合法地征用你辛辛苦苦买的车、楼、厂房，甚至是你在超市抢购的两袋大米。这个是悬在每一个中国人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他彻底摧毁了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童话。搞咗半日，大家先至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辛辛苦苦奋斗咗一世，只不过系一个临时保管员。基层政府喺财政枯竭嘅时候，袋入边嘅终端摆咗一把随时可以合法没收民间财富嘅终极武器。将我哋今日倾嘅话题摆喺一齐，一边系民间喺绝望中退出竞争。普通人只能够用搵桥洞这种近乎自虐的黑色幽默来嘲笑自己如浮萍的命运。而另一边是官方在密锣紧鼓地修改法例，确保斩向民间的每一把镰刀都足够锋利。网上有一位网友的评论非常精辟，他说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切充满了历史上的那种熟悉的王朝末年的味道。佢就好似一个无法打破嘅债务持续上升，但经济就无法增长。一开始系经济凋零，导致政府嘅财政收入急剧下跌，紧接住百姓食唔上饭，生存唔到落去，社会就会唔稳定。于是统治者就需要投入更多嘅资金去维稳，但系政府冇钱啦，点办？最简单粗暴嘅方法只能够系加税。不过沉重的税务会导致原本就脆弱的经济更加凋零，而更多的企业倒闭，社会变得更加不稳，于是政府就需要庞大的维稳经费，财政收入进一步枯竭。为了填补这个黑洞，再一次加征更狠的税，就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加速，直至这一台破旧的马车彻底散架，王朝崩溃。大家去翻睇历史书，明朝末年，朝廷为咗打仗同镇压，相继搞出辽饷、巢饷、敛饷呢三饷加派，将老百姓最后一粒口粮都抢走咗，逼到农民只能够揭竿而起。而几百年后的今日，我哋眼前发生的呢一切何其相似？当老百姓都被逼到只能够互相讲笑， 去哪一个桥洞底下抢位置的时候，那台庞大的国家机器就在夜以继日地修订法律，疯狂圈钱，他们根本不在乎实质经济会不会因为这一轮的加税而彻底断气，亦都不在乎普通人交完强制的医保之后还有没有钱买米落锅。他们唯一在乎的是确保这台机器的财源不断，是确保对整个社会的绝对控制力。历史的剧本或者早就写好了，这辆刹不住车的时代列车最终将驶向何方，答案或者已经显然易见。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